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开始来分享约伯记。我发现我们这一次 Q&A 的特色呢，就是问的呢都没有办法让我回到约伯记哈，能够偷偷摸摸利用你们时间呢继续谈我的约伯记。所以呢，我发现到说啊，时间很短啊，我约伯记呢剩下一个半小时，我必须要将它讲完。那现在才讲到第二章，我说晚上这下子怎么办啊？其实哈，告诉你们哈，神说了啦，42章哦，这三个朋友讲的话是错的嘛，对不对？啊、哦，神说，所以呢，你就抽掉这三个不要标，你讲错了就不要去学习了。所以基本上呢，约伯记他三个朋友讲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去理，你也不要去背，因为神说他讲错了啊、哦。那再来约伯呢，他讲的很简单，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从头到尾是我没有错了，就这样啊、哦。那神说他讲对了。所以呢，你就用这个方向来看约伯记，很快的，很快的哈。那他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他有三个主题，三个不同角色的三个人不同主题。神他知道约伯必定得胜，所以神挑约伯起来去跟撒旦来对抗啊、哦。撒旦目标呢是一定要让约伯想尽办法让约伯离弃神。那约伯呢，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说他的苦难是因为这两个人讲话，更不知道说因为神指定他，他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呢，他有个心智，我一定要见到神，我要去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这是他一向不变的心智，信盼望绝对不变啊！你们怎么讲我随便，但是呢，我不再跟你们讲了，我去见神，我要泪眼汪汪问他。但愿人能够跟神来辩论，像人跟人辩论一样，不是吗？所以他怎么能够经历，刚刚有个问题嘛，在这么苦难当中怎么能够经历过去？他得胜一个很大的原因，我没有错。今天你在这次教会，如果人家问你三次说你没有错，你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你就是安尼啦，个人吼，个人吼，那嘿，那一个人个气力啦。你总是不谦卑啦，哎，听不懂，台湾什么台湾的讲不好，是你们听不懂台湾为什么台湾说不好。你如果三次说你没有错的话，人家会讨厌你，说你怎么这么不谦卑呢、啊？你是完全人吗？你承认一下错会怎么样？会死掉是不是？你没有错，你还有不知道的错啊，不是吗？是的，会有我不知道的错了。那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叫我承认呢？说来很可笑哈、哦，很讽刺的哈、哦。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请看以西结书。以及学书，我们请看第14章。以西结书第14章，我们请看第14节。其中这是说的，其中虽有挪亚、丹尼、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说的，在人类当中。在那个时候的人类当中，只有三个人，挪亚、丹尼、约伯，这三个人呢能够因着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我们看第20节，虽有挪亚、丹尼、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自己的性命。神两次讲得非常的清楚，挪亚、丹尼、约伯这三个人能够因自己的义救自己，可见他们的义的完全程度是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不相信神所说的，总说约伯之义。我有时候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神说他的义能够救自己？你说神啊，不对了，你看错了，他是自义了，应该被熬炼了，怎么有可能？ 为什么圣经写这么清楚，你还要这么跟神抢嘴？约伯可以靠他的依旧自己，所以 你先做一个结论，我没有错，因为我是义人。所以其实约伯他靠什么什么救了自己？他靠什么？他靠什么得胜呢？靠他说我没有错，我告诉你我没有错。因为他这种我没有错的信念，让能够再三的对抗撒旦的攻击。当第一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然后撒旦的攻击，撒旦攻击过来。当神碰到撒旦，撒旦说：“约伯这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啊，自从我脱了这个，我先穿起来了，
要不然这个哈很难放哦。”
那再脱下来。其实哈，有时候穿外套哈，不是为了天冷，是为了什么？你们知道吗？为了遮羞，因为太大。所以我有时候穿外套，你说啊，你怎么这么热穿外套？因为有口很紧。好了，没有关系，我这个我都看到了，而且大家看我的脸哦。所以约伯哈，撒旦说，因为呢，你又明白我这个话，所以呢，他才会这么样的遵守你的诫命。他说好啊，没有关系啊，你就去吧。你就去吧啊、哦！神就将约伯推向撒旦那个地方，就像神定义将耶稣压伤一样，去吧，因为不去的话，约伯不能得胜的。所以，好像这个神的仆人呢，就被推进战场，去吧啊、哦！撒旦就攻击了，所以撒旦就想出最大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整个约伯记开始呢是。主题的是怎么样做一个仆人才能够使神得到荣耀，那他只要坚持不离开神，只要他不离弃神，在任何的患难里面都坚持对神忠心，他必定得胜，他必定得胜啊、哦！所以撒旦的方式呢，他第一个他一定是要让他离开神，那现在从物质层面打，所以他撒旦攻击，撒旦怎么攻仆人呢？箭呢？他射箭射过来，他怎么攻仆人？要怎么攻？他要怎么让一个人离开神？第一个从物质层面开始扫。他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念是说，你只要顺利，一定是很祝福；你只要不顺利，那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常想起哈，那个寡妇奉献的那个寡妇。那个寡妇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当中啊，人要怎么看她？第一个，好好的一个教会，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寡妇，寡妇意思就是说她先生死了，我们就假设她还不是很大，年纪不大，失去丈夫，人第一个想到说啊，很可怜，第二个，犯了什么错？第三个呢，神有他的美意了哦。先生不在呢，那谁会在？没有关系，谁会照顾他的？有这种各种假设。所以当这个寡妇遇到这个妇人遇到失去先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话会来。我讲约伯记的时候哈，我也是在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我讲完之后，一个中年的妇人流着眼泪来找我。那个妇人呢，也是某某长老的娘哦，还是某某执事的娘哦，虽然这信仰是很好的家庭，她流着眼泪来找我， 啊，传道，我内心的痛苦这么多年了，终于解开了。这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他家的故事，我小时候听过，因为他那家一时之间遇到很大的灾难，在五分钟之内死去三个小孩。那时候我完全不能明白，我很小，但是我知道这个议论纷纷，议论纷纷。直到我遇见他，我才知道说他们压力有多大，指指点点，怎么有可能？后悔家庭，一个基督教真主教的家庭，又不是撞车，不是无缘无故死的三个小孩，连续。所以他说真的是苦到哦，每个人都认为说你的家一定犯了什么错误，神才会惩罚。然后呢，就是越不济，一定犯了什么错，被神惩罚的，是不是自义？是不是骄傲？是不是怎么样？很多的假设，被假设一辈子哦，这个重担一直放在他内心里面。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感觉了，这样的感觉。当然呢，求神你们叫你们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事情。你遇到之后啊，你这种各种各样的话都会来，你会听很多。安慰的啦，不安慰的啦，有的没有的啦，通通有，也蛮不错的啦。你会收集很多资料，因为我怎么天底下这么多形容词，也没有遇到坏蛋，不想形容词有这么多。当然要讲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啊。痛打的人可以打到，哇，这个写得很好，讲得很好。要安慰你的人要写得很好啊。他说我真的在约伯记里面，终于明白了，得到了安慰。得到安慰了。所以当你物质被夺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灾难，非常可怕的灾难。你看，所以撒旦呢，他一退出去的时候呢，他马上想个办法，好，我怎么样让约伯离弃神，我要想尽，因为是争斗嘛，我只要胜过约伯就胜过神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好，那我就来打他，要怎么打？撒旦也是蛮聪明的啦，虽然是叫撒旦，他很聪明。大家想一想啊，好，走过去，走过来，想到了啊，好，山坡啊，因为《孙子兵法》有写过嘛，哪里念的《孙子兵法》啊？一而再，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九，不是。第一个是什么？三而九是对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九的。谢谢你。一鼓作气，再而衰，再而衰。可是我这舌头转不过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呢，你若连续遭受三个苦难，你必定倒，必定倒了。所以撒旦设计出三个苦难来，一个一个苦难进来，而且是你看圣经记载啊，这还没有正在说的时候呢，一个又来了。你头正在晕，说怎么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哇，又来一个说，哇，一个另外一个灾难到了，最后来一个，人家中气了。你要看这个困难有多大，你真要晕倒了。你是一生敬畏神的人啊，我一生敬畏神，我得过癌症，你们敢知道吧？还好不是现在，所以我有跟太太讲过嘛，我不骗你啊，这几年啊，因为这几年很多事情，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家哈，千万不能遇到任何的事情，车子不能去撞到，屋顶不能漏掉，要不然呢，一定有很多话讲过来了，说啊，一定会被审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每次去非洲蛮紧张的呢，因为刚果的飞机哦，是80%最不安全的飞机都在刚果，按照民航局统计，所以我每次坐上去，我说千万要死不要这个时候死哦，因为我如果在刚果工作，呜，现在砰的一声掉下来呢，哇，我看。我是没事，好像我已经走了。受苦是我家的，你先生哈、哦，就是说什么魔鬼自尊呐、啊、哈、哦，所以呢，看他怎么去说了，讲不完的，我不骗你的啦。我这一次去韩国，很坏心的，我这个心里是蛮坏的。我跟张俊佳还有我儿子啊，我儿子是突然加进来的，我到现在不明白他为什么加进来，可能说他啊，他老爸很可怜。所以呢，我说，因为事件是三月发生嘛，哦，我是七月呢，是我们甘宁协会支持说好继续工作啊、哦， 我就进非洲。我说好去啊，那甘地协会就跟这个张俊家联系，他说好，一起去啊。那我儿子呢，突然跟我说：“爸爸，我跟你去。”我吓一跳，我说：“哇，你去干嘛？在战争呢？你干嘛要去？”但是我又觉得说，我不能拒绝他，因为他一定想很久才讲出这句话的。他内心可能想说：“哎呀，爸爸一定心里很痛苦了哈，那我应该去陪陪他了哈，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我也没问过他。”我说：“好吧，好吧，去了哈。”我说：“你就去了哈。”其实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那边在战争，我很担心。那弟兄姐妹写信告诉我说：“你有没有看清楚新闻啊？”我说：“有啊。”那你怎么这个时候去？我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要这个时候去啊，因为他们在患难里面嘛，你要去安慰他们。”就到了丁加上，到了他们首都飞机降下来啊，两个都进关了，只有一个被挡下来，不能进去。张俊佳，我很伤心他不能进去了，但是呢，我也很高兴啊，偷偷高兴说不是我。如果想想看，那一次不能进刚好是我的话，圣灵爸会怎么看啊？对不对？是不是三月事件之后不能动，就是不能动，还要动，所以被挡下来了，不是吗？所以我知道说这种苦难哦，你很难去承担，你很难去承担，非常困难，因为话很多，你根本就不敢出事。你一出事哦，哇，一定是往负面的。在我这个情况之下，绝对不是正面的，一定是负面的。所以说，神啊，拜托你哦，你哦，千千万要打我，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哦，改天再说吧，拜托一下。好了，神一批又一批打过来，啊，不是神，撒旦哦。最后是孩子弄掉了，谁能够在那个处告诉我，在座的，谁能够保证说我还能够继续相信神？所以约伯很痛苦呢。他一五撕裂，哇，撕裂，头发理光，梗自己的了。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推头发，应该是没有。哇，理光也是很难看啊，理光。我想是他将整个痛苦表达非常清楚，怎么有这个事情？当我得到癌症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是我？隔壁那个比我还要坏吧？我不骗你的了，怎么是我？你要打有没有打错啊？就像他跟哈巴古书说的，六七八料你就来了，他跟神讲了，是打错人了，啊，耶利米，你是打错了，怎么会是我啊？所以约伯他遇到这么大的苦难，他湿了衣服，剃着头，他跪下。所以我总觉得说哈，一个人在最任何的苦难里面，你要怎么得胜？你要得胜，就有个方法，不要离开神。你不要离开神，这是你唯一得胜的保证。你如果内心有任何说，那我就走吧，那就输了。因为撒旦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离弃神。他只有一个目标而已的，就让你离弃神了，就这样。很有礼貌的离弃也好，痛骂一顿再离弃啊，都没有关系。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你离弃神。那你就反过来嘛，你不管怎么打我就是不离弃神，你怎么样？我就紧抱住神。你只要不离弃，你就不会输。那害怕的是你会离弃。那你要怎么不离弃呢？你要能够跪得下来。我是没有那么痛苦过，跪痛苦到都跪不下来。但是在我当传道的过程当中，我碰过跪不下来的人。那妇人遭遇很大的苦难，真的是很大的苦难，我就在旁边。我说：“那我们去教会祷告吧。”他说：“传道，你还叫我祷告？神对我做这个事情，你还叫我祷告？”我说：“好吧，不然你就陪我去吧。反正我开车啊，你坐我车啊。我要去到教会祷告，你知道陪我吧？我说：“不然你就陪我一下，我去教会祷告一下，祷告我们再走。”那我就开车带他到教会，我要去祷告。他坚持不祷告。那越坚持，我只好越祷告久一点啊，哦，我其实我也想起来，那不来，我就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呢，他也来了，他可能来叫我说：“我完了，我完了。”但是我就不要啊，我就祷告，他就跪下祷告。他祷告一开口哦，我就知道说事情就可以过去了。你光听他祷告的声音哦，那个，你虽然已经闭着，他跪在什么地方？你只要一听他祷告，就要说啊，事情过去 过去了。人只要还能够靠得近神，他必定会得胜。害怕的是说，好，那这样子，那我就离开你们。所以约伯他第一次的得胜，这么大的灾难，他怎么得胜？他跪下来，他跪下来所讲的那句这么有名的话，我相信不是背圣句，绝对不是的吧？我们今天很多人祷告是背圣句了，用背的哦，什么都是要用背的。但是约伯是一跪下来，他说：“原来是这样，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说得出来吗？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强迫自己说得出来，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跪得下来。你可以表达你任何的痛苦都没有关系，湿了一壶涕的光头都没有关系，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跪下。你一跪下来，其实很多事情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那就有人批评约伯的太太，因为第二波来的时候呢，约伯太太就说了：“你离弃神吧，对不对？哦，你离弃神吧，他受不了了，你离弃神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妇人是顶住第一波的人？在座的姐妹们，你告诉我，哪一个姐妹能够顶住第一波？你若顶不住第一波，你就不要再批评他了，说啊，这个约伯的太太没有信心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讲，不是吗？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哈，看圣经看到最大都，都很变成审判官，从来不会去，不是从来的，我们很少去体谅当时他的心境，他怎么能够支持得下来？那只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错了，或是你不想听到的话，你全盘否定他的信仰。这个太太没有错，她是说了一句你听起来很刺耳的话，神有计较吗？没有啊，只有你在计较而已啊，对不对？约伯后来又生的是个小孩，请问是谁生的？约伯要娶一个是不是？也没有看到啊，对不对？也是这个太太啊，也是这个太太啊。所以我说哈，当人在遇到很大的患难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理他，他讲什么话你不要去理，有点同情心呐、啊。神都不管了，你干嘛去管？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访问组哦，因为都是去访问那些病痛的啊，哇痛啊痛气的哦，然后去听一听，哇啊信心某一啊啦，这个人哦就这样，我们当时这样的不是吗？有一个也是什么什么什么娘的那个哦，也是一样啊，我就听过人家批评他，因为他老了哈、哦，中风卧病，很辛苦啊。那去探访的人就去跟他讲一讲，他就讲几句抱怨的话嘛。哎呀，我先生无事足一生啊，怎么样了？怎么我得到这个病了、啊？出来就开始传了。啊，这个哦，磨好了，这种信心哦，遇到患难就呱呱叫，就这样，很没有良心嘞。所以哦，我生病的时候我挂第二个牌，第一个牌是，请问告诉，请不要跟我讲约伯的故事。第二呢，拒绝访问。要不然我不知道说我痛起来会讲什么话啊，对不对？一痛起来讲什么话，被你拿出去传，说啊那个人你看就知道，你看哪他本来信仰就是不好的了，很可恶，真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哦。那约伯呢？他第一波挺过了，他怎么得胜？第一波哦，第一波是拿到他所有的物质，他怎么得胜呢？他跪下，跪下，你可以是说他紧抱着神，他跪下。他绝对不以神为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他总不会说啊，神瞎了眼睛的了，不会，我不以神为不是，我跪下来。所以撒旦攻击我们，其实路线是很简单。在这个时候之后呢，约伯，神撒旦又回到神面前，神就问撒旦说了：“你有没有看到你仆人约伯？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坏他的一切，但是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就说了：“反正哈、哦、人是这样的、啊，以皮代皮，以骨代骨了，以命偿命，是不是哦？我这不想找什么东西。你且伸手伤害他，他必定会当面弃掉你，对不对？所以撒旦是不断的要让约伯弃掉神，弃掉神，那弃掉神。”他说：“好吧，你去吧，你去吧，但是不要伤他的心灵，你不要伤他的心灵。 我们就说了，那你看撒旦被神限制了，撒旦被神限制了吗？在整个故事里面你看得出来是被神限制吗？你这就要听下来，这个故事听到这里，这就是在限制他吗？他们两个，神跟撒旦的对话，我的仆人约伯必定得胜你的，不会的，他绝对不会得胜我的。他今天对你这么好，跟你这么亲近，是因为你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哦？神说，不然好，我让他去跟你打，去吧，哦，就神将亚撒定下亚撒，推向那边去得胜，推向战场。结果撒旦第一波没有得胜，没有得胜，第一波没有得胜。第二波又回来了，神说：“好吧，你就去吧，但是你不要伤了生命了。”这个不是要保护约伯，绝对不是，因为约伯最希望的就是死亡，是不是？所以当约伯一开口说话，就咒诅他的生日嘛，不是吗？所以其实约伯那时候他最渴望的呢，就是死亡，最渴望的就是死亡。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呢？我为什么要被生出来？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所以约伯渴望死亡，但是神不让他死。神不让他死，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死了之后呢？谁知道他有没有得胜？谁知道？所以神说：“你不要伤他死，你不要伤他性命。我告诉你，他一定能够得胜你的，他绝对能够得胜你的。你再怎么苦待他，他一定得胜你，一定的会得胜你。你再回头想。”神讲这句话，你不要伤他的性命，是神在限制撒旦吗？如果是的话，我若是撒旦呢，我就会跟神讲了，说老兄，你在讲什么话？生命在你手中不是吗？你若不放手，我怎么伤他的性命？我怎么有可能让他死亡？我怎么有可能让他死亡的是你啊，我怎么有可能？你怎么这样吩咐我？你怎么吩咐我说不要伤他性命？我觉得你这个吩咐很莫名其妙呢。因为生命在你手中啊，所以可见神这句话是一个约定，跟撒旦一个征战的一个约定。你既然说他会离开我，他死亡我们都不晓得他有没有离开我，对不对？你就别让他死，随便打，随便打。我告诉你，他不会离开我的。他必定会得胜的，一定会得胜的。好，撒旦就去了，他就想一个最可恶的方式，要怎么样让这个人离弃神？全身长疮，从脚到头都长疮。你们有没有长过长疮？都没有。哇，这么幸运，怎么没有长过疮？那求神继续帮助你们，不要长疮，不要像我这样长疮。那个长疮是很痛苦的。当然，所以你讲约伯记的时候，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个东西啊、哦。约伯是全身长疮，拿瓦片刮身体，然后用灰撒在上面止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面对那个人哦，他是在刮，脸就很痛，他整个脸都是长疮的人呢。然后在那刮，啪啪啪，那个水泡像那个什么保护膜那个，乒乓乒乓乒乓，啪啪啪啪一直跑，喷那个汁一直喷出去，哇！傻嘘，哇，来跟你讲话呢，你还有什么资格责备呢？你这个人怎么心怎么这么坏、啊？所以约伯，对不起哈、哦，约伯他讲一句话，蛮可怜的，我们看一下哈、哦，看约伯记，约伯记第六章第十四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觉得这句话讲的真的很辛苦。那个哈、哦，已经很灰心了，就快要离弃全能者的人了，已经不敬畏神的人了，你能不能给他一点慈爱？这是我一个最后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我这么痛苦，为什么你们不讲一句慈爱的话？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要指出我的错误来？我纵使离开神，你们也应该跟我讲一些安慰的话吧，至少你有一层，不是吗？但是这件事教会很难，我跟你讲， 这件事要非常困难，因为这件事要有个特色，为了真理不惜一切。所以这个真理之战呢、啊，我已经从创教开始，从战到现在在战，打打杀杀上中国，要打打杀不是为了真理一个字，在真理底下完全没有爱，不晓得爱在哪里了、啊。所以我很怀疑，我非常的怀疑啊，一个没有爱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真理？我们常说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这倒是承认，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但是我有很大的疑问，神就是爱，哦，那个没有爱的真理到底是不是真理？到底是不是？所以约伯说，我都快要离弃神了，我已经灰心丧志了，能不能拜托你们跟我讲一些慈爱的话，至少陪你们一场。我总记得我们小时候，当有人被除名啊、哦，我们怎么说呢？哦，除名我看过一两次啊、哦。第一个宣布的那个人一定会哭，一定会哭啊、哦！宣布除名这很大事，因为是你自己亲手将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兄弟杀死的，赶出去了，所以除名那个人会在台上哭啊。奉主耶稣圣名将什么人除名啊、哦？接着他会说啊、哦，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样离开教会。这是教会不得已的手段，神怎么怜悯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回来教会，一定要回来教会啊、哦！那你的家人呢也都要回来教会，不要离开神，都是这么宣布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像我这个，我是59岁啊、哦，你们吗？59岁不知道，今天不是哦，今天是不可以接触他，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如果跟他在一起，你全家会被咒诅。我就怎么会变得这么可怕？这个教会，我讲真的了，我如果是不是从小在这里信主的话，我真的一听我真的会走掉。怎么有这么可怕的教会？完全没有爱，就是哇，真理真理真理，就这样。那这个真理呢，明天就改变了，所以很可怕。那约伯那个时候很痛苦啊、哦，你们能不能跟讲一些慈爱的话？所以难怪神会责备他三个朋友。你们在讲什么东西？你们以为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吗？你们将我介绍给约伯，我是这么可恶的神吗？你们三个人说错了，约伯说的是对，你们去找约伯替你们祷告，要不然我不赦免你。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啊、哦，对任何人、哦、都要存着一颗慈爱的心。你纵使没有办法爱他，你至少不要去恨他，你至少不要去做假见证去陷害他，何必呢？你为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会说是为了教会，为了真理呢，有时候也必须要有一些比较不诚实的手段，我觉得我搞不懂啊，这个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在读约伯记，你要记住，他是拿瓦片刮身体的一个人，非常的痛苦，就在你眼前。这时候他朋友就知道了，他三个朋友就来了。所以第二个层面呢，是从精神层面、肉体的层面的啊、哦，肉身啊，肉体怪怪的啊，就是病痛了、啊。这个我们想说，可能是病痛会比较好一点的、啊。病跟苦了啊，生老病苦啊，苦难啊，是苦难，苦难那是肉身的苦难的领导。第二个，让他最大的痛苦呢，就是想要气到自己，要气到自己，因为他觉得说神怎么这样待他。在这个时候，有三个朋友听见了，就来就近他。要记住哦，一定要记住哦。第二章，神跟撒旦说：“你就去吧，你只要不要伤害他的生命就好，你不要伤害他的生命，去的随便你。”我的约伯呢，一定会得胜的。所以第二章以后都是撒旦的作为，包括他的太太，包括这三个朋友，包括以利，因为是一批一批打过来，要将约伯打到让他离弃神，所有的物质都拿掉了。哎，这个人不倒，那全身长疮了还不倒，还不倒。再来呢，让他最亲爱的太太来否定他的信仰，你去神吧，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当然话不会讲，只讲一句话而已，甚至讲一句话说你去神吧。那他应该说，约伯，真的要再相信吗？ 你信了主到现在告诉我得了什么好处？你这个神什么时候恩待过你？没有错，神已经祝福过我们，现在呢一巴掌全部抢走了，你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足以神这样的惩罚我们？我们隔壁那个人比我们还要坏，为什么神都不惩罚？为什么光光打我们？你去神吧，我们不要再信了吧。现在去做什么？如果你是约伯，所以撒旦第三波的攻击，第三波的攻击是从你的爱人，你最至亲的人，最至亲的人鼓励你离开神，何必继续再信？你要知道他的目标，让约伯离弃神，只要不要让他死，他用任何的手段要让约伯说好吧就离开神，只要约伯讲了这一句话他就得胜了。约伯说你这个妇人怎么可以这么讲话，他不离弃神。他的太太说，我们看第三章、哦、第二章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吧，死了罢了吧。你弃掉神吧，妻子呢，这是撒旦的话了。你弃掉神吧，因为呢，撒旦他的一个原则，第九节，一章的十一节，你且伸手毁弃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一直坚持一个方向，就是让约伯弃掉神。所以他一看第一个没有果效，第二个没有果效，第三个就来了，他最亲爱的人跟他说，不要再去教会了，你去不去？我不要去了。你还能够继续去吗？尤其苦难那么多，你有时候会同情一下啊，爸爸，我暂时不要去了，因为我可以了解你了，四个孩子一下都不见了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吧，是不是？但是约伯没有这么做，说我们从神那边得福得收获吧。其实他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看又没有果效，第四波来了，第四波的攻击，他三个朋友。三个属灵的朋友，这个三个朋友呢，刚开始听见约伯受苦，他们必定带着很大的同情跟爱来找约伯，这是必然的。他们来到约伯眼前，看约伯受这么大的患难，他们非常的伤心，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跟他一起受苦，这是真的爱，这是完全没有否认的。只是没有想到之后呢，撒旦开始借用他们来攻击约伯。这是约伯在属灵上最好的三个朋友，他们开始怀疑约伯，开始怀疑约伯，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家遭遇这么多的患难，你还是来聚会，像那个寡妇一样，我讲那个寡妇一样，死了丈夫你照样来，人家议论纷纷了，哎呀，他先生怎么死掉了？可能是怎么样，对不对？那就有人说了，哎呀，不要这么讲嘛，神一定会照顾他的吧？哦，我们就来看吧，神一定会眷顾他的。结果过了一阵子呢，教会人都有钱起来了，结果他还是穷寡妇。圣经特别写哦，他是穷寡妇哦，不但死了先生，教会每个人都发财了，只有你不发财。那一定有问题嘛，保证这个人信仰有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这个寡妇每天进入会堂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他？说啊，他应该悔改了。他如果不悔改，这个苦难很难结束了，不是吗？都是这么讲的嘛，要悔改了，还是我们要宣布一下啊，我们哈、宣布啊，我们就为那个有苦难的然后祷告了，求神能够赦免他的罪了。他是国号天天去啊，每个人开始议论纷纷了。你如果爱人呢是在家里面小小团体， 还不是很没有面子。但是你在进了教会，以前跟你好的人，通通开始怀疑你了。所以约伯到第二十，你看他二，我们看约伯记的最后，不是最后，他讲的话的二十八章吧，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讲话是到三十七章就结束了，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呢是约伯的总结，你看他的心情哦。约伯接着说了：“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的日子。那时呢，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走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呢，在我棚中，神待我有如密友哦。那我的所有的朋友呢，全部都在我周围，每个人都来找我啊、哦。我是过了冬的哈，三十节、三十章啊。但如今啊，比我年少的戏弄我。”其人呢，知祸成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口中。他们壮年的气力已经衰败，其手力那与我何等益处呢？所以这些人呢，开始来攻击他了，开始攻击他哦。他的亲戚朋友全部来否定他过去的信仰。到了三十一章呢，他就说了：“我以我的眼睛立约，我绝对呢不会离开我的神。”所以他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力过程，二十九、三十一，他是回忆过去。当神祝福我的时候，多少人到这边来？多少人说我是蒙福的人？多少人说我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所以被神祝福了？但是现在患难临到我的时候呢，全部倒过来了，全倒过来了啊、哦！这些人通通讥笑我了，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了，所以每个人都不理他。这个教会很现实。所以我常常想说这个寡妇她怎么还能够待得下在这个教会，被这么长期的指指点点，又长期的没有从苦境转回来。她呢像玉伯一样坚持她的信仰，不管你怎么待我，我呢照奉献，而且呢将我所有的奉献给你。你去问她说，哎，你为什么要奉献？她夺去你的先生，他又没有让你生活转好，让你生活这么的辛苦，你为什么要奉献？反正他就不管就奉献。这个你们可能都没听过哈，别害怕，第一个不会传染哦。这已经在我身上三四十年了，二三十年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哦。只是你们不习惯的啊，因为世上很少人像我这种功力这么好，咳嗽功力呢，我什么都输人家，咳嗽这个功力难懂，所以咳起来惊天动地啊。那第三十一章呢，他说不管我遇到什么苦难，我绝对坚持我在神的道理上。想当年看如今啊，但是呢，我绝对不会离开神，像那寡妇一样。所以你看这三个朋友来的，人最怕什么？就是你以前的同工否定你。对不起，因为我这种咳嗽呢，我不晓得怎么让它小声了，有可能要有个密音器放在嘴巴里面。我常在想说我最后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吸不到气。人家就说你看他死的时候眼睛都没有闭起来，我也听过呢。所以我觉得说信仰真的很可怕了，你死的时候眼睛没有闭起来，人家都会还会批评的，说你看他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说很可怕，你们都听过吧，听到你心惊胆跳。所以我在想说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能太凄惨，一定要你先闭起来说再见了，我先闭起来了，用那个夹子夹起来，不再张开了。选择来看着我说：“哦，你看，已经没有闭起来，不得好死哈，随便了，随便你了，睡。”人最怕的是什么？你的最以前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属灵朋友，在你犯难时候否定你。 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以前都被他骗了啦。哦，现在神一出手，我才看得清楚。神不出手，真是被他骗一辈子的。你要怎么去辩护？一个讲还好，两个讲，第三个讲，谁还不相信？谁会不相信？你告诉我，不是吗？很可怕。这三个朋友怎么开口？要让约伯跟神的关系完全断绝，因为约伯知道说他没有错，但是他是一直说一定是你错，你真的会气到想离开教会，你真的会气到想离开教会。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白受苦的？我就离开就没事了嘛。我只要不再谈神，我什么事都没有啊。我上谈神，只要没有神，我就过得很愉快啊。那今天因为我坚持有神，才有这种计划的很多事情讲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三个朋友一开口说话，最可恶的呢就是那个以利华啊、哦，所以神就跟以利华生气嘛啊、哦。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约伯记的第四章，这个以利华首先说话了。啊，人若想跟你说话，你就厌烦嘛。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人的，又兼顾软弱体的软弱手的，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了。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啊，老朋友啊，请你追想一下哦，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如果今天一个人同时失掉十个小孩，你来跟他讲说：“哎，约伯有记有不是哎，朋友有个圣经节哦，你追想一下哦，无辜的人有谁被灭亡？正直的人何处在何处剪除？你有什么感想？你还够忍得下去吗？你在讲什么？”你讲清楚一点，你在讲什么东西？没有了，我只告诉你一个原则了、哦、你想想看嘛，无辜的人会被神打倒吗？正直的人会被剪除吗？按我所见呐、啊，跟罪内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了。神一出气呢，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呢，他们就消没。哦，所以约伯那时候，我看他挖那个。不只是肉痛，心都痛了、啊。哇，你在讲什么了？你这个，你写的工伤，你在讲什么？继续讲，说这个人没有良心的。他讲的每句话好像都是真理哦。你看你说哪里有错？按照你传统信仰，请你告诉我哪句话是错的？没有，很可怕了。但是这么的一个所谓真理，在约伯这个情况下是这么的错误，是这么的错误，你能够察觉吗？察觉不到。完全察觉不到、哦、第十二节这更糟糕。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见极细微的声音。我在祷告，我在听你祷告的时候呢，哎呀，我得到个默示，我听到个声音、哦、在患难在思念的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哦、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毛孔呢都直立起来。那灵停住，我却不能变其形，有影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这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妄。”这是一个很难去纠正的一个观念。当你在跟人谈论事情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跟你谈他祷告的经验。我曾经碰到一个弟兄姐妹哈，当我在跟他谈道理的时候，突然之间卡住了，完全卡死，绝对接受不了。为什么？他只一直跟我强调说，我这个道理是祷告得来的，我什么书都没有看，我是靠祷告神启示我的。你要怎么办？你完全没有办法，真的，你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哦。当台上在讲说 啊，我祷告有感动。再来呢，就要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通常都是没有生命根据。他这句话呢，会将整个听众的心呢，引向到一个新的道理的出现。我祷告有感动，这个事情啊，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怎么去辩驳？你是祷告感动的，我灵得到启示，我晚上听见神的声音，有灵对我说，你要再怎么去跟他辩论，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非常可恶，非常怎么讲，非常扎人心的一个，让人心痛的一个说法。我仔细的思考，有两个东西呢，你若要毁坏一个人很简单，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你若要毁坏一个人啊，以后而已嘛，你不要说他偷钱啊，上什么，这个没有用，你要一定要打两个层面，我教你们哦，这样才不会浪费钱啊，不会浪费时间啊，我教你们怎么当坏人，很有用的。第一个，你说那个人啊，我觉得说他的灵有问题，他的灵有问题。我看祷告的时候哦，我觉得很奇怪，那他祷告的声音，那我心很痛哎，头都花嘛，他的灵有问题。你如果这个话传出去之后，我跟你讲，这个人会慢慢被孤立的。为什么？因为这耶稣教的信徒很怕碰灵的这个层面，灵的层面是某些人的专利，灵界辩证不是要别人来教的，你绝对不会的，不是吗？连那个这个人有没有哎，传道来听来听一听啊，传道听一听了，他是方言，其实我也听不懂，我不会骗你们的啦。你以为说我听得懂吗？我也听不懂呢。但是你叫我来听，我就听了、啊，对不对？我有没有 我怎么能够知道说什么叫做方言？就像我在中国大陆，他们那个念哈利路亚阿巴户也是得到方言呢、啊。他说、哎、我们的方言跟你们不一样的，我说为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你们是噜噜噜的呢。我说一个字一个字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圣灵啊。你不要以为说我听得懂，我个人都听不懂，我听不懂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在说方言哦，我不会说啊，你得圣灵了，我说没有关系的，反正呢你就继续祷告吧。我为什么要肯定你得圣灵才是得圣灵？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听见才算？不是吗？我们现在可以来开个玩笑吧。我从今天开始祷告呢，就故意只念哈利路亚，好不好？我每次进入大会堂里面哦聚会，我问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人过来问你了，哎，你刚刚跪在那个他隔壁哈、哦，他还要再说灵言吗？没有呢，都没听见呢。问了一个两个三个人哦，就说啊，你看那个人已经没有圣灵了，不是吗？很可怕，他已经没有圣灵，为什么？因为没有被你听见，没有被你听见，所以就没有了。所以当这个人在讲灵的事情哦，保证有效。所以你以后讨厌一个人哦，你就去传，说哎他有灵有问题，而且你要说我默默得了启示，做梦的时候呢神告诉我说你要小心这个人，这个很奇怪，圣灵怎么会这样告诉我？我想了很久，我慢慢想到传是有道理，哎你们要小心啊，你看他那动作很奇怪不是吗？对不对？你看他拍手啊祷告啊都怪怪的，你越看越怪越看越怪。所以这个保证有效，保证有效。第二，真理的问题，因为这些教的信徒呢会放弃真理的讨论，他认为说真理讨论是某个群的专利，我们呢都是听的，都是领受的，甚至这些教也不让你在没有所谓的传道长老只是在场的那个团体去查圣经，他们认为说你这么查会查乱掉，所以你不可以查，因为没有我们在你们会乱掉，要我们在呢才会保住这个团体的查证。所以你只要打这两个层面就好，在我们这些教会里面，你只要打一个人，你就要打这两个层面，他真理有问题，他灵有问题，很多人都放弃讨论，因为他们搞不懂，尤其你的方面要非常小心。所以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我是有佛性的人吗？我这个人他在十几年前因为同工之间有一个同工，当然了就是过去式，他就跟那个同工说啊某某人灵有问题， 这个人听见跑来告诉说，你要小心了、啊、他这一招很狠，你要小心，非常的狠，你要小心，因为你怎么去辨说你的灵有问题，他也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灵有问题，他没有办法证明啊，但是他会说他感觉到你的灵有问题，那他又是传道又是长老又是执事，你怎么去辨驳？我们只是没有这种坏的心反过来说他也是一样啊，不是吧？所以这以利华为什么神会对他那么生气，他讲这个话真的非常的气势，你这种讲那话又不直讲，又哇哇哇哇的讲，就说你看你孩子死了活该了，跟重罪孽的比如此收割了，那神也告诉我了，你们这些仆人没有个好货了，神怎么会先相信那仆人，你不要以为你那么好，根本在神眼里面看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的，那所以这三个朋友呢不断的否定，另外两个还好，另外两个只是不断的谈理论，说应该不会这样吧，你应该有错吧，神不会打错人的吧，你要反省一下的、你到底有什么错误。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尤其你过去最好的同工突然联合起来否定你的时候，你完蛋了，我保证你完蛋了，你那时候不离开教会是神经，因为你去教会做什么，你去教会做什么，你进去就是三个朋友，但你能够去以前呢、你到教会就是为了见这三个朋友嘛，结果这三个朋友现在都不理，不但不理你，而且到处说你有问题，说他家遇到这么坏的是神的打击的，他这个人就是我们都被骗的了，你要怎么办？其实不是他们太恶，而是呢撒旦神说你留下他的性命，你只要留下他的性命，你随便打他，随便你好一波。所以你要看当撒旦在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得胜，要怎么能够得胜，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驳是说我没有错，你们怎么说我都是没有错的，所以他这三个朋友越讲越气气到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三十章吧，三十一章，约伯记的三十二章。于是呢，约伯这三个朋友呢，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了。那时呢，布西人拦阻巴拉家的儿子以利互相约伯发怒，因为约伯呢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约伯为有罪。所以这里呢，因为约伯的话在三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说，约伯的话讲完了，他们在说的所以约伯的话讲完了，那三个朋友也不再讲了，为什么？因为你怎么讲约伯都说我没有错，所以这三个朋友气死了。好了，不要说了。在耶利米的先知，在耶利米先知的经验里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二十章。所以你从约伯的故事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些门徒、这些先知、使徒、圣徒呢，他们被攻击的那种痕迹。这些撒旦们怎么样让这些神的仆人离开神呢？耶利米书的第二十章的第十节，这时候耶利米是被啪的一声打了一个巴掌然后被关起来那耶利米就很哀叹第十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毁谤，视为都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亏待我，运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所以当耶利米被打了一巴掌，被吓到地了，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在先知圈子里面呢，每个人都亏待他，让他死吧，让他死吧，我们要找出那罪证来证明他是错的，很可怕。所以这三个朋友呢攻击了半天，我们来看约伯的回答约伯，所以你要再回头想神已经说过了，约伯呢必定能够因为自己的义救自己，记好约伯能够用自己的义救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写的非常的清楚，讲了两次， 所以很讽刺的是什么？我们说约伯是自义的，但是神说还好他是这么的义，要不然他实在救不了自己了。因为在这当中神完全没有出手，神只是说我的约伯一定能够得胜利的，我不出手，约伯他必定能够得胜利。所以在这么一波一波之下，约伯怎么能够持住他的对神的一种信靠？他只是说，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六章，约伯记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有药。你看这句话是多么有什么力量，有多么大的力量哦！我愿神将我压碎啊，就像我们刚所看的哦，神定义将耶稣哦压碎哦，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为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敢进入死亡？为什么？他在克西马尼是很痛苦啊，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了，他必须要进入死亡，很大的痛苦。他为什么敢进去？因为他知道他必定能够出来，所以是相当的痛苦。他知道说他必定能够从死里复活。约伯也知道，神你可以将我剪除，可以将我压伤，但是呢，我因为没有违背你的圣言呢，我仍以此为安慰。我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在这不止息的痛苦当中呢，还可以欢喜快乐，这很不简单，非常不简单。所以刚刚谈到了要怎么样能够忍受得胜这个苦难，其实要记住哦，启示录所说的这些圣徒怎么能够得胜那阻挡他们接近神的这个撒旦呢？因为羔羊的宝血跟他自己见证，对不对？自己所行的义的，所以你这个部分，你自己这个部分，耶稣这个宝血这个部分已经做好了，你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做好？当然你不要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神要这么要求。约伯两个朋友是一直要求他要达到百分之百，但是神并没有这么要求，神只要求两千的赚两千就好，你不要去叫两千的赚一千，赚五千，不需要。你只要两千赚两千，五千赚五千，多少赚多少就可以了。你不要想象一个说神有个什么标准，我必须要跟大家一样，不会的。我看过太多弟兄姐妹，在刚果的弟兄姐妹，连一本圣经都没有，都没有。我跟你讲，没有。他们回去看圣经吗？你叫他们回家读经吗？那都读经啊，要不然不能得救啊。没有圣经怎么去读？所以其实哦，每个人只要坚守住你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就可以了，在神面前就是唯一的，比约伯自义的人啊，如果他是自义的话，还有一个我们来看诗篇的十七篇。在诗篇的十七篇之前呢，我们就谈呆离啊，我们看诗篇十七篇，呆离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有没有？结果神堵住狮子的口嘛。第二天呢，国王就来找他说：“哎，呆离啊，呆离说我还在啊。”哦，他说什么？我因为在神面前，在王面前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所以呢，神拯救了我。如果今天你这么讲，我在神面前，在王面前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你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在神面前你没有做过坏事，在王面前有可能啊？你怎么让自己看得那么厉害？那但你说我就是这样子啊，狮子面咬我是因为我没有亏损了，因为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没有做错坏事啊。诗篇的十七篇，诗篇十七篇是大卫的祷告啊，大卫祷告，大卫祷告，我们看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你看这个人有没有狂妄？他在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哦神啊，你已经试验我了，哦，你在夜间也来偷看我了，你已经熬炼我了，你看你找到什么？你找不到啊，对不对？我就 你敢说跟神说，你找不到错误啊？你知道这个人他真的是太过狂妄了，但是他就写在圣经里面了。你敢这么祷告吗？你敢这么见证吗？我在神面前哦，神半夜来找我错，我都找不到的了。告诉你，那传道你说下来，不要见证了，这太骄傲了。我没有，老是在背圣经而已，这圣经那么几个十篇十七篇。所以尤其是大卫哦，虽然说这个大卫是不是这个八基生这么，这太老了是不是？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我不知道。如果是那个事情之后写的，有点怪怪的不是吗？那如果是那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可以找出他错误啊。他不是去非利士人那边去装疯卖傻，有没有？我们不是责备他，你看这个人跑去外邦人那个地方去装疯卖傻，也是有点错不是吗？那怎么他可以写大卫说，神啊，你已经哦试验我的心了，你在夜天呢也查验我了，你已经熬炼我了，你没有找到什么吗？你没有找到啊。我很好不是吗？对不对？我也喜欢这种诗句的，我很好啊。要怎么样？所以约伯呢就跟神说了，约伯就说了，虽然这么痛苦，但是我因为没有违背神，我还是非常的安心。那我们再看第九章的第二十节，这里其实约伯是蛮前面的了。我虽有义，我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为我为弯曲。所以他也知道，约伯也非常的清楚，他并不是人家想象的是那种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没有错误的人。他也承认呢，再怎么完全，你总是可以找出我的错误来，一定可以找得到的。你若真的要找的话，我也知道，但是我相信我在神面前是没有错的。好，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约伯记第十六章第十九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啊！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呢人与朋友辩论一样。因为再过几年呢，我必走那往而不返的路了。我的心灵消耗，我的这是媚庆魂魄为我预备好了。真有讥笑的在我这里呢，我也看常常看见他们惹动我。这里你看约伯哈，他被他朋友讲到最后，他说：“我不要再跟你们说了，真的，我不要再跟你们说了哈。天上可以替我做见证的，我的朋友，你怎么讥笑我随便的，我下神眼泪汪汪。我一个要求，我要跟神讲话了，因为他是比较明理的了。你们这三个哈，怎么讲都是我错，我不要跟你们说了，我要跟神讲。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错。”神知道我是没有错的，你不要将这个苦难放在我的任何权利上面，不会的，纵使有也不成比例的，怎么有可能是这样的苦难？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再看二十七章，约伯记二十七章，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呢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啊！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日子呢我必不责备我自己。你不要生气，神说约伯的义可以救他自己，他就是太过清楚了，他唯一的武器，他唯一能够对抗撒旦的是什么？他唯一能够对抗撒旦是什么？就是我的义，我没有错。因为这个信念，让他能够一直站得到底。如果你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你打不下去的，人家一讲一风吹草动，你就开始哇紧张了，那表示说你心里是有鬼的吧？你要听出来，你要讲什么听不懂？你们在诽谤我什么？我听不懂。我告诉你们，我绝对是没有错的。你在一百个见证人说我有错，我也告诉你，我是没有错的。 神说他是没有错的，他的义可以从他自己，但是我们却说他应该被熬炼，因为他自以为义。这个差太远了，差太远了。所以这三个朋友呢，属灵的三个朋友也是撒旦。这属灵三个朋友，这个转过来，本来认为是一个最好，你是一个最好的人，突然间什么都不对了。你什么说突然之间呢？因为你遇到了苦难，结果呢，你以前所做的任何行为都错误的了。好像他们被你骗了很久了，不是吗？哇，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因为神出手了啊，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是被他骗这么多年。你怎么办？你完全没有办法。但是约伯顶住了，顶住了。所以他们三个不讲话了，约伯不讲话了，就不讲了啊。那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个以利户。我们传统就说以利户是神的先知，说以利户是神的先知。但是呢，我说以利户绝对不是神的先知，他绝对是撒旦本身的出现，他是撒旦的差役的。因为撒旦一看怎么这么打下来，他约伯还不离弃他的神，结果约伯他又不离弃他的神，那三个朋友又不讲话了，所以撒旦就气死了。所以以利户开口就很生气啊，他气什么？气说你这三个朋友怎么打不到他，对不对？你气什么？气约伯还是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所以呢，以利户就发怒了啊，他发怒了。很好笑是什么？我小时候啊，人就说你们年轻人啊要笑话以利户啊，有没有听过？他说给老年人先讲话嘛，对不对啊？讲完以后再说话啊。那是那时候人忘了告诉我们说，以利户讲话的时候很生气哦，而且一开口就先骂老人。而且骂你们这三个人，以利户呢？你怎么知道他是假先知？你可以说哈，他应该你可以定位他是什么？定位保罗所说的那个撒旦的差役哦，就是说我们这简单的说长老好了，我们教会来讲啊，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不一定，这是现在长老已经失去那个价值啊。我们换一个好了，现在呢，我们第五个是什么？家使徒，不要说家使徒，说使徒好了。在大家的眼中，他是属灵，虽然年轻，但属灵知识是最好的人。就是说，你教会有任何的问题，最后呢找他来做解答。所以他最后就下结论了，要下结论了哈。所以你看这以利户所说的话，你绝对找不出任何毛病。我跟你保证，我找过了，你绝对找不到他哪一句话讲错的。绝对找不到。就有一个事情啊，我们看，应该还有几分钟吧啊。创不是向约伯讲，34章，约伯记的34章，我们看约伯记34章，他讲以利户讲话有特色。他讲什么都对，只是当他论到约伯的时候全错，全错啊。35节，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炼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我们看12章第7节，神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瓦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神重复2次。虽神对约伯的观点跟以利户是完全相反，以利户是说约伯这个人呢，他真的是像个恶人一样，所以他应该被惩罚到底，因为他在罪上加罪啊。”所以呢，他用许多的话来轻慢神，神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个人绝对不是神的先知，绝对不可能是神的先知。这个人呢，就是刚刚啊，玻璃彩哦，彩底下这个。
34章35节。34章35节。
所说的假使徒，但是这个假呢看不出来。
42章7节。
这个假看不出来。除了保罗看得清楚以外，哈，个人都叫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最就是保罗哈，写信骂啊，他们这几个人是假撒旦差役的，你怎么样？ 现在是他们办的，不是吗？你以为说保罗写信之后，哥林多教就他们出名了吗？有没有可能？没有啊。你写你的，你骂你的啊，对不对？你怎么判断？随便你啊。你看出我们这几个人是假使徒又怎么样？我照样在哥林多教会带领呢。你保罗照样不要给我进来了，是不是？所以保罗那时候很多教会进不去呢，人家不要给他进去呢。那保罗照在外面写信了，哎呀，他们是假使徒了，是不是？你讲你的吧，对不对？但是对这个教会来讲，他们是使徒啊，是真使徒啊。他们说保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他们保罗错误，所以这些使徒讲的话，他们都相信。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使徒，他们来判断保罗，说保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教会都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使徒。那约伯也是一样，这么大的攻击下来，他都没有倒。最后的攻击，你在教会最后的苦难是什么？你在教会最后的苦难。你这几个朋友教会闹哄哄，全部闹起来了，每个都否定你了。但是你说我没有错，你说好吧，来找一个仲裁者啊，我们来找一个老长老、老传道啊，德高望重的。好了，请问这个事情呢是谁错？这样的、啊、哈、哦，圣经是讲一段哦，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啊？怎么讲呢？嗯，依我所见呢、啊，他是错的了，约伯是错的了。他好可恶啊，轻慢神，所以他应该被试炼到底。你约伯要说什么？你还有申诉的地方吗？没有了。你去哪里申诉？连最属灵的人都说你错了，大家公认最属灵的。当时保罗就是遇到这个困境，哥林多教会这些使徒就是一直说保罗是错的。所以保罗没有办法，他说其实是他们是撒旦的差役，谁去相信？没有，除了我们后面的人以外，当时谁有相信？没有人相信的。所以保罗当时是没有人喜欢的，在某些地方没有人喜欢的，很多同工都说他是假的，他是说他们是假的。所以这个苦难很大，但是约伯都挺住了。所以当以利户讲完话之后呢，神就开口了，因为已经结束了，因为约伯并没有离开神，他并没有离开神。所以呢，整个故事结束之后呢，神就开口说话。问题是神并没有来解释说你为什么遭遇困难，神没有解释。约伯一心想要知道说我到底为了什么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神没有说因为撒旦来了、哦、我就选你去跟他征战要你得胜，因为我知道你得胜，神没有说。神只是跟他讲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知道吗？当我在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告诉我。约伯就啊，不晓得怎么回答。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创造的时候。所以神一开口呢，约伯就听了，听到第四十章哦。神又对约伯说话哈，于是呢，约伯就那个了哈，约伯就以口言嘴哈。第四节他说：“我是卑贱的啦，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不再说了啦，我不讲了。你讲这个东西哈，我真的是只能说我实在是太渺小了，太渺小了。所以其实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这个要抓住他，主耶稣必定再来，你抓住他，我想你整个信仰呢应该能够很非常的坚固下去。信心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创造主，我是创造物，我相信他。相信里面有许多的一种牺牲啊，一种任凭你。我如果真的相信你，你一个很好的朋友，你就相信他。他说：“你明天帮我去做什么事情？”你不会说：“你是要害我？”你不会，不是吗？你叫我做，我就去做，因为我相信你。所以所谓的相信，是有很多打碎自己，打碎。我不再有任何的看法， 你要我做什么，我相信你会去做。所以神只是告诉他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是创造天地的主，你还怀疑我吗？你还会怀疑说我没有看见这个事情吗？你还会怀疑说我会打错人吗？因为我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了，我不再说了，不再说了啊，我误口不再所说了。但是神知道说还不行，他继续的讲，我能够创造，我能够养育，我能够控制，你可以吗？这些创造是谁养活的？是什么去控制他们的？你想一想。所以到了第四十二章，约伯就说好。四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就回答神说，我知道吧，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看见你，因此呢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约伯最后到了四十二章，他彻底的明白，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临到他头上，他不知道，因为神并没有告诉他，但他彻底明白了，说我知道你凡事都能行，你的做的事情太过奇妙，我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我没有办法了解，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不要再知道什么原因了，我问你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但是呢我在没有问你之前，我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意见，我不能明白，但是呢我接受。为什么我接受呢？因为你是创造主，你的旨意太高，你的作为太奇妙，我完全不能明白，我若用我的眼光来解释你的事情，这太过愚昧，太过愚昧，我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我曾经这么愚昧过，我已经风闻有你，说你是创造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是太奇妙，我现在终于亲眼看见你了，在我身上我终于明白了，你的事情太过奇妙了，那我实在是很后悔刚刚所说过的话，我不能明白，但是我接受，也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就从后面来讨论，如果你能够坚持住这个，你就必定能够得胜。在任何的打击患难当中，很多事情你没有一下子能够明白，你没有办法，你就一直要去寻求明白，你可能会找不到答案，因为答案很有可能跟你完全无关，很有可能跟你完全无关，它很有可能是神跟撒旦之间的问题，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只是被神选立出来跟他征战的，你可能会不知道哦，所以你不能明白，但是你必须要接受，好，既然是事情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继续做吧，既然你将我放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就继续走，要怎么走呢？我要怎么样能够得胜这一切的苦难，那只要我决定，我不能明白，这不能明白是因为信心啊、哦！我不能明白，但是我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你为什么叫我去打那个山头？那个山头是最危险的，在军队里面，你怎么叫我去打这个山头？我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要叫我打那个山头，你是要叫我去死？我不能明白，但是我接受，我相信你对我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约伯呢，就这个样子完全明白了。所以整个约伯的故事呢，是从神要让那仆人得胜得荣耀，他将他的仆人放进去跟撒旦征战，撒旦用尽他的方式来攻击一个神最好的仆人，所以我们的苦难绝对不会超越这些，不会超过，不会超过这些的，我们的苦难一定是在这当中，你去思考你的苦难一定是里面的一样，或者是物质的损失，或者是病痛的损失，或者是家人对你信仰的怀疑，或者是属灵朋友教的这些属灵朋友突然之间完全是反过来否定你，或者是连属灵的长辈都将你看着不看在眼里，这个是错的。你若遇到这些，你就一条路，离开神，离开这个教会，我为什么在这里？多辛苦啊，不是吗？但是约伯没有，他反过来，好，没有关系，我接受。你也不用再讲了，我接受， 所以他怎么能够明白过来？因为神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神起初创造天地，接着呢，一个奇怪事情出现了。当约伯说我不明白，但是我接受，接着是什么手段？最后，神就向他的三个朋友发怒，要约伯替他三个朋友祷告。如果你是约伯，你会怎么样？我再跳起来，那你这个神他是有够那个没有？你是以为是好人好欺负是不是？他们三个朋友，你明明说他们是错的，但是你却那么的顾念他们三个人。你要叫天父祷告可以，但是你先医治我啊！你没有看到我在刮吗？刮这个疮吗？我全身这么痛苦，连动一下都会痛。你叫我起来，来为他们祷告，你也好心一点，先医治我，可不可以？所以神马上要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我实在是不能明白，但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我们今天可惜的是什么？今天信仰的可惜哈，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第一章直接跳到第四十二章，我们没有第一章到第四十二章、四十二章这个信仰的过程，跟神之间这种就像孩子啦，跟爸爸妈妈之间没有互动。一开始啊，我听话，我顺服，就这样子下去。所以你跟神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的关，没有一个感觉。约伯最后不再作声，是因为他讲了许多的话。那在讲了许多的话之后，他才能够非常的明白最后的结局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这样，今天的信仰是强迫你一开始就要接受最后。所以不管你懂不懂顺服，一句话都不要说，你说一定说话就是反抗。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记载，圣经里面的记载，我最喜欢看的是哈巴谷书。我们看哈巴谷，我们这一节可能会稍微延一点点，我看一下时间。好，我们稍微延一下，因为快结束了，要不然我们就要作弊。你们下一节就要故意问我约伯记的问题，我就继续讲。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在哪里？哈巴谷书哈，第二章。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说：唯愿唯神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常用这一节来勉励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大家安静。OK， 问题是，我们跳过了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约哈巴谷怎么跟神讲话？哈巴谷一开口，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啊：“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那我们再看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这里呢，约伯你会觉得说，不是约伯，这个人叫哈巴谷。你如果不晓得他在跟神讲话哈，你若坐上在隔壁啊，但在那边祷告，你还以为他在跟一个朋友吵架一样，你这个人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公义啊？为什么让坏人打好人？你看的为什么都不理？哈巴谷是跟神讲了很多话之后，他说：“好，我已经讲完了，我该说的说完了，我从此静默不语，我不再说话了。我将我内心所有的苦楚、内心所有的话也都讲了。那接着呢？你要怎么处理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必定告诉你我内心的想法。”约伯也是一样，他讲完了，他居然说：“好，我不明白，但是我接受，我不再说话了，我不再说话了。”接着呢，神说：“好，你既然不说话的话，那你就去替朋友祷告吧。”要是我会吓一跳，说：“哎，神是不是又弄错了？”但是约伯二话不说起来，替朋友祷告。所以我们看四十二章，约伯记的四十二章，四十二章的第十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所以约伯是最后一个从苦境转回的，他三个朋友因为约伯的祷告罪被赦免了。所以约伯呢是从头到尾，我们讲一句，是最倒霉的一个了。受苦是他受苦，得到安慰，得到医治是他最后一个。神都是先顾念别人，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说这个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绝对是最重要的、最厉害的，他必定能够得胜胜掉。所以约伯他最后怎么能够全面得胜？这些的攻击他是用他的义得胜的，他用他的义挡住了魔鬼攻击。但是呢，能够向审判夸胜的是什么？爱。义能够让你站立得稳，但是不见得让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喜悦。你最后能够全面得胜的呢，是因为你在义里面还有爱。所以你看，最后神给他最后一个功课，你愿意吗？这三个朋友让你痛苦到叽呱呱叫，神说：“哎，你去听他们祷告吧。”如果神这样要求我的话，我说：“哎呀，我现在感冒，哎，我别话少说再说吧。”我真实告诉他，我很诚实而神啊，那个，我不会咒诅他们的啊，我不会，不是讲啊，反正我目前呢没有约伯这个度量，很难，真的很困难。很困难，但是不要去恨，就将它放着。你如果可以，我相信说，你如果真的哪天可以跪下来为他们祷告的话，说不定苦境转来，说不定呢。所以呢，神让约伯从苦境转回，因为呢，约伯用他的爱来将他整个人提升到非常完全。所以我总说了一个真理哈。一个真理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它不应该是真理。如果约伯最后他拒绝说我不要了神啊，你怎么还叫替他们祷告？你要赦免就赦免，不赦免就不赦免，反正我也不要了，我很辛苦了，你看我穿这么多，我很累的了，神也不会勉强他。他如果那个时候拒绝，他如果那个时候拒绝，他还是有意见，因为他是没有错的人。你想说他能够从苦境转回吗？我看见还要等一阵子，但是约伯二话不说，他说起来，我真的不明白神啊，你到底要求我什么？但是我接受，你要我替他们祷告，我就替他们祷告，还是诚心诚意替他们祷告。一祷告呢，神就使他从苦境转回。好，这是我对约伯记的了解啊。所以整个约伯记呢，它应该是个非常正面的教导，因为传统里面呢，整个约伯记，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找约伯质疑在哪里。哎，他为什么受那么大的苦难？一定他质疑，所以他从他三个朋友里面的言论里面说啊，对哦，约伯以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其实这些话都是假的，道理性是真的，但是跟约伯是没有关系的啦。恶人会被报啦，什么耕种罪孽的会收割啦，这话都是真的，但是不能用在约伯身上。所以你不要去这里面找，因为神说他们讲的是错的啦，是不应该这么说的啦。所以整个约伯故事，你如果这样翻转过来看的话，称为是说神得荣耀，神的仆人让他得荣耀一个过程，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呢，他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让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你要就看看啊，原来我是在这里，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没有关系，快结束了，不是吧？最后呢，就是要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我是希望说，先医治一下我吧。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分享到这里啊。那我们超过一点时间，我们就先做个休息啊。谢谢各位的忍耐啊，我们期末祷。